好色风流，不是冤家不聚头，只为淫人妇，难保妻儿否。嬉戏眼前谋，孽满身后，报应从头，万恶淫为首。因此上每骰邪淫一笔勾。看来啊，真是岁数大了啊，这耳朵里老有回音，老听有人喊来一个来一个。这定场诗的目的啊，是告诉各位压言啊，别说话了，踏踏实实的看着我，然后你们就睡着了啊，起一个催眠的作用。我们小的时候学说书啊，老先生告诉你，要是在这个茶馆里边说书啊，一上来定场诗啊，张嘴别出音就行。为什么呢？茶馆书场这一坐，大几十人上百人聊天说话声音大，你跟他们争，你争不过他们，你就光张嘴就行。人都有好奇心，聊着聊着会听你说，到最后这仨字儿落白了，一摔木头就能开书了。就怕喊啊，觉得观众声大，你也跟着拼吧，喊吧，一个人闹不过一帮人，这都是老先生研究出来的技巧。你要真说坐在这儿40分钟一个钟头，一个接一个定场诗，头一回听个新鲜啊，第二回就卖不出票去了。为什么呢？你终归不是唐诗宋词鉴赏晚会，还是得听故事。这坑王驾到啊，说了些日子了，大故事小故事说了不少，几乎没怎么挖坑。有的就不叫坑啊。你比如说之前咱们说过一个冯天齐闹通州，你说这算坑吗？你要说是坑啊，你说了不算，还得我说了才行。为什么呢？你像那个故事呢，它本身就大，而且是分成一步一步的啊，可能十步才是一个完结。我们之前说了，这是第一步，祸起三教寺，也叫渡劫三教寺，第一步说完了。第二步呢，再找机会再说啊。有人说西游记似的，西游记之狮驼岭，狮驼岭说完了，这就算一个章节段落。所以说呢，你要说整个的这个坑王这一季全用来说冯天齐呢，估计都说不完啊。人制作单位有要求啊，这花样得多呀，九头案来10集啊，什么这个来8集，他得这样干，节目形式才丰富。所以今天呢，现场的朋友也算来着了。为什么呢？你们赶上一个新故事了。有多新呢？这几年才说过3回。这个故事啊，就没有这么俗的了。一说，所有人都知道。哦，这个呀，你问第二句，你详细说说，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看，值钱就值在这儿了。听书听两种，一种就是听生的。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书听生，这故事没听过。九头案，哎呀，一环扣一环，这又死一人，那又有一脑袋，到底谁杀的，老纳闷。这是一种技巧。还有一个三国水浒，你说这个故事谁不知道？电视剧也有，好看戏的京剧也有，地方戏也有啊。12块钱买2本书，三国水浒都看了，故事从头到尾都有。为什么你要听说书呢？这就是听书的内涵。怎么叫内涵呢？听一听跟你想象中不一样的故事。说水浒你们都知道，我说的水浒跟你说的不一样，你回来觉得啊、哦，这听的就值了。为什么说说书难？难就在这儿呢，它不像说相声啊，你全国连真说相声假说相声在起哄的搁这块儿，好几千人上万人啊，为什么呢？好蒙好干。但说书你看看， 连票友在专业的在老艺术家都搁在一块儿，都不够一辫子蒜那么多。全国你看有几个票友我要票评书，没有，对不对啊？京剧里边啊，有嗓子我要票个老生，我票个青衣唱两段，有的是人。你看谁票武生啊，扎人靠三寸半的靴子，三张桌子上面搁把椅子，从上面夸一根子翻起来，没有票这个的，那叫自杀。为什么呢？难啊，最难就是这三国水浒都知道，我还得说，我还得让你听，我还让你花钱，让你明儿还得来，这个没有真能耐是做不到的。我们今天这故事也是如此，一说出名字来你们都知道，但是你听吧，听完之后你会觉得比九头案还热闹。啊，说书卖的是什么？卖的是说书人的能耐。那么说咱们今天这个故事有名字没有？有，特别简单，而且来说谁要是数学好一听这名字得乐死。今天这个故事名字叫苏三与王三。一说苏三你们就都知道了，这个京剧国粹啊，苏三离了洪洞县，蒋勋来到大街前，连中国人的外国人是吧，没有不知道的。那你给我详细说说吧。啊，知道苏三惹祸了，发配到山西，然后遇见那官，俩人结婚了。嗯，就这点事儿。反正要是我说啊，就紧着说，得八到九个小时才说完。就这么复杂。啊，你看这厉害了吧？因为这里边啊，还有半本《水浒》呢。苏三王三什么时候的事情呢？明朝正德年间。我不知哪位是研究明史的啊，有人看过明史吗？
没有。
啊，这仨出去啊。啊，你就怕了解明史的啊，你没法跟他编了啊。明朝正德年间的故事。正德皇帝啊，在历史上来说对他的评价不是很好，说他是一个荒唐的帝王。荒唐吗？荒唐，他干那个事儿不是皇上干的事儿。为什么呢？这主啊有几大特点。第一，当皇上了，在金殿上弄一猴，这猴骑在狗背上，他跟金殿上放炮，这狗也害怕，猴也害怕，可是金殿来回带连窜带蹦，你看皇上玩这个，他干过这事儿。嫌皇宫内院没意思，皇宫内院搭起来市场集市，你这是卖肉的，你这是卖菜的，你们这是勾栏妓院，你们这是酒馆。他穿的破破烂烂，带着一帮太监逛市场逛窑子，走到哪儿累了就跟这儿就吃，吃完之后这儿就睡。哪个皇上干这事儿？嗯，他干这事儿。啊，就喜欢这个。没事呢微服私访，一个人都不带，骑着马就跑出去了。不爱住皇宫内院，在西华门盖了200多间房，叫豹房，养点狮子老虎啊长颈鹿啊。这是明朝正德年间啊，养了很多珍禽异兽，广罗天下美女。什么叫高丽的，什么叫欧洲的啊，反正各国的都有，这是正史记载的呀。而且最要紧的，天下妓院里边好的他也要，说哪个寡妇他也要。你看这玩意儿31岁就去世了。天下有寡妇，说这个丈夫死了，这媳妇没人管了，出一圣旨，你必须改嫁，守哪门子寡呀？嗯，他的主意，提倡火葬也是他。这是皇上干的事吗？孤身一个人，满处跑，满处玩，一说出去半年就半年，没人知道干嘛去。可是朝中一点都不乱，这是能耐，大事不糊涂啊。 文武群臣他都给你安跑了，谁干嘛谁干嘛谁干嘛。你要说缺点就是玩心大。江西宁王造反，朱宸濠造反，派人去打去吧，谁去的呢？王守仁。这儿打去了，他这儿也带着兵走，咱们打反叛。走到半道上，前方告捷说宁王已经抓到了，他不满意，放了，还让他造反，我要自己去逮他。这是皇上干的事吗？啊，本身已经是九五之孙，我是皇上了，给自己加了好多封号，今儿想起来出一圣旨封我自个儿是个大将军，明天封我是个镇国公，后天又下旨我现在是个大元帅，还有一次实在没事了啊，传圣旨封我是个太师。你这边这是正史记载，不是咱们编的呀。但是呢，露脸的事也干过不少。你比如说带着人蒙古的王子范边，他亲自带人御驾亲征打了一仗，皇上上前线亲自动手，还杀死一个蒙古兵。打那起多少年蒙古不敢犯边，马上皇帝，他这个庙号叫武宗，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不是说哪皇上死了你那个庙号都能带个武字，那得真正是文武全才啊。明武宗，那为什么说历史上包括好多什么文字记录都说他这么荒唐那么荒唐呢？为什么呢？他没儿子，他死了之后那皇上是他堂弟，就是嘉靖皇帝。民间老话正德无儿仿嘉靖嘛，堂弟上来之后，你要记住了，历史上的文字啊，他一定是任人所摆布的。包括到后世好多写这个历史的人呢，都是有自己的目的的，很多人出发点不一样，所以给正德皇帝写的非常的不堪，是很多荒唐。有人说了，哎呀，这是个大昏君，昏君谈不到，就是玩心大。毛主席曾经说过，明朝只有四个皇上我觉得不错，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燕王朱棣，剩下的就是英宗武宗，武宗就是正德。毛主席原话，除了这四个，剩下明朝皇上一个好人没有。所以说我们看待很多事情一定要跳出来，站在不一样的位置上去看，这就对了。在这个正德皇帝这一朝，有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就是朝里出了一个全奸，谁呢？大太监刘瑾。这刘瑾太厉害了，从正德还是太子的时候他就跟着，就知道日后这孩子了不起，他要当皇上我就成了。果不其然，到后来这儿成皇上了，他也成了朝中大太监，司礼监秉笔大监，了不得。一共是八个太监，他是为首的那个。当时大明朝有句闲话，我们大明俩皇上，一个坐着一个站着的，坐着的是正德，站着就是刘瑾。刘瑾聪明也坏，好多事呢他非得等着皇上玩性足的时候，正开心呢啊，今天安南国进贡八个美女，跟皇上这儿正玩泼水节呢啊，就随便这么一说吧，正开心呢他来了，您看这有几个什么什么事，皇上去去去去去，借这茬出来了啊，皇上说了如何如何，假传圣旨。刘瑾权势熏天，那是正经的大奸臣。出生在哪儿呢？他本身是陕西人，有一地名叫马嵬驿。唐朝的时候马嵬驿很出名，杨贵妃啊六军哗变死在马嵬驿了，唐明皇因为安禄山造反带着杨贵妃这一跑，跑到马嵬驿这儿来了，六军说了他不死我们不干活了，没办法，杨贵妃上吊死了，死这地儿往旁边100多米就是后来刘瑾出生的地方。所以有人说说马嵬驿这地方了不得啊，出了俩大能人，陕西人啊，净身之后他家里他 不姓刘，他拜了一干爹，是一老太监姓刘，跟人家姓，所以改名叫刘瑾。厉害呀，所有当官的必须通过他，我想当一什么官，这有价目表，多少钱买什么多少钱买什么，他说了算。 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曾经统计过一份名单，说过去1000年历史上最有钱的人前50名，这个名单里边有6个是中国人，其中就有刘瑾。抄家的时候，黄金抄出来250万两，但是那是后话了。我们要说的就是刘瑾当朝的时候，在大明那是权倾一时，没有不怕他的。那么说，所有的文武群臣都怕他们，列位啊，有清官，有赃官，有糊涂官。那么今天咱们要说这主人公呢，就跟朝里的一个清官有关系，这人叫王琼，吏部尚书。吏部，现在说就是组织部，管官的，啊，叫吏部，很厉害。王琼，大明朝三大重臣，三个大臣，整个明朝啊，三个大臣最了不起，就有这个王琼，还有张居正变法的那位，还有一位一说你就乐，叫于谦。那就是那个粉身碎骨魂不吝，留着清白在人间那位，大明朝的于谦，啊。就俩，后边还有一个跟我们在一块儿的啊。三位，王琼、于谦、张居正，大明朝三大重臣。王琼可得罪刘瑾了。那哈个玩儿就两条道，或者跟刘瑾是一伙的，或者呢我要秉正我的忠心。你跟他不是一伙的就是仇人啊。只因为这位王老爷官太轻了，刘瑾不方便下手，最后假传圣旨，啊，把你这官一免到底，赶回原籍，3天腾府，5日离京。当然，到后来嘉靖皇帝上任，嘉靖10年，王琼再回来做官，那是以后的事儿。但最起码这会儿，这官一免到底，列位，圣旨下来了。3日腾府，5日离京，3天把家收拾干净了，5天打北京走。5天之后，无宣召不得无故入京，什么意思？5天之后离开这儿了，再进北京等皇上叫你，没有宣召自己来了，那叫什么？有意刺王杀驾，就这么不讲理。3天归置干净了，5天滚蛋，打着起别回来，再回来算造反。那收拾呗，啊，王老爷把这一切也看明白了，在这儿待着，天天要跟他一块的祸害老百姓，我还不如死了呢。走，收拾东西，在京城为官20载了，东西不少呢，收拾完弄好了，归置吧，弄大车往家里拉。老头是3个儿子2闺女，3个儿子呢，那俩都在老家，在南京。3个儿子跟老头在北京，2闺女呢嫁人了，也在南京，在老家。这一说走，突然间想起来有点事儿得料理一下。为什么呢？这些年在这儿当官，不少朋友，甚至好些个南京的老乡，有的时候缺钱了，有个马高凳短的呀，到这儿来啊借钱来，只要你张嘴准给。这一算，就这些年放着这些个债可是不少，想了又想，这以后就是老百姓了，我们也得过日子呀，家里一大家的人呢，这些个账多多少少也得收一收，实在没辙的我们就不要了，要是能还的呢那为最好。可圣旨在这儿呢，3天腾府，5日离京，我得走，就得留一个人善后，谁呀？3个儿子。所有的事情都是打3个儿子留在北京惹起来的。3个儿子叫什么呢？王景龙，风景的景，兴隆的隆，王景龙。有的这个地方戏啊，或者说是哪儿唱戏的时候一说王金龙，那是以讹传讹，不知谁有口音，反正是啊。啊，历史上正字是景，王景龙，人称王三公子。老头说我得走，我带着所有人呢回南京，你留下。 另外呢，咱们家贴身的大管家叫王定，也不是谁给起的名字，王定啊，可能就说他坐得住这个意思。嗯，王定多少岁数呢？王定30来岁，啊，小公子20出头。王定啊，老爷，你留下吧，你留下，跟着你家三舍人，就是三少爷，把账敛一敛啊，然后能给的就给，给不了的就算，或者说给一部分差点就拉倒了，把借条给人家啊，咱就不要了，得饶人处且饶人。收拾好了之后，归置齐了，弄点箱子，把银子装上，跟你家三爷回南京。我们先走。嗯，你家三少爷年轻，念书人，他可能好多事情不明白啊。你多费费心，老爷您放心，都有我呢。嗯，您踏踏实实回南京等我们吧。啊，我们爷俩收拾完了，弄好了就回去。好的。简短结束，王老爷把一切弄好了，全家人赶上大车。回南京，这儿就剩下他们主仆二人，三日腾府，这府不能住了，怎么办呢？住的客店，找一大客店，后院单弄出几间房子来，啊，这屋高间儿，王三公子跟这儿，旁边那屋呢，王定住，这还两间闲房，什么行李啊，包括要回来的银子，得有地儿放啊，啊，开始出去要账去，跟人一说，人都知道。有了就准备好了，您看这些年老爷也没找我们要过账啊，这是我们还您的啊，如何如何。有的也实在不行，那零头啊还不上了，哎，都不要紧的，不要紧的。简短结束，俩月的光景要来多少钱呢？3万2银子。准备的木头箱子啊，银子都码里边锁好了，单有两间闲房放这些银箱子。都准备齐了，那什么，少爷，定定，你老喊得这么嫩啊，银子齐了，咱们走吧，咱们今儿走啊。那个，我还找人给看了一黄历，说后天是黄道吉日，咱们后天吧，东西也齐了啊，明天再雇个车，再瞧瞧什么往家烧的东西，没事咱们就后天走。行，那明天咱们出去逛逛吧，买点点心，烧点这个京中的小玩意儿，回去了给大伙分分，看个亲戚。好，好，好，那咱们那个明儿咱们就是前三门吧，前门大街。好，好，好，好。如果转天走了呢，就没有这几集的故事了，倒霉就倒霉在转天没走，逛前门。啊，当天没事转过来。清晨起来，现在钟点说9:00，王三公子起来了，啊，洗洗脸，捯饬捯饬，换换衣裳，小伙子20出头，干净漂亮，拿着一把洒金的小折扇，旁边呢跟着王定，俩人逛前门大街，啊，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哦，这是卖点心的，哦，这是卖什么小糕饼的，啊，这是卖什么衣服料子的，卖小玩意儿的。就这么溜达着玩，这一逛一会儿功夫就到饭口了。王定，我饿了，咱们吃饭去啊！您看前面，我看那酒楼还挺好啊，咱们去走。说话到这儿了，伙计赶紧迎出来了。哎呦嚯，公子爷，一瞧穿着打扮不是一般人，您快请，您快请啊！来来来，二楼，二楼，上二楼。一楼啊是散座，二楼呢有包间啊。哎，有这么几个大一点的厅，来来来来，让到二楼。一上这二楼来呢，这边上这一溜是雅间，撂着帘儿。二楼这厅呢，能坐这么5-6桌，就给让到这个靠窗户这儿了，把窗户推开了，啊，拿竹竿支上，坐这儿喝酒，能看楼下的风景。三爷往这一坐，啊，这儿就什么小吃啊。啊，水果啊，茶水啊，就都摆上来了啊。那个公子爷，您吃点什么呀？王定说：“反正俩人吃，看着颠呗吧。啊，上等酒席呗，好酒好菜呗，快去准备。”哎，好，您呢？一会儿的功夫，酒菜都摆上来了，主仆对面而坐，喝了酒，聊着天儿。 说明天咱们就家走了。你看这事儿闹的，虽然说老爷啊丢官罢职了，但是最起码跟其他的官比起来呢，咱们家还落一太平无事，这就算不错了，不幸中的万幸。聊闲天儿，陆续的呢，这二楼就上来人了。一会儿功夫，这上来几个，坐在那儿，又上来俩啊，跟那儿等人的。楼上是越来越热闹。就在这个王三公子快吃完的时候，突然间有打这底下上来六七个人。来这几位呢，你瞧这个穿装打扮，也是纨绔子弟啊，歪戴着帽子，鬓角这插着花啊，嘴里边呢嚼着槟榔麝香，这衣服呢花花绿绿，系着花绦子，几个人歪歪斜斜。在当中有俩姑娘，这俩姑娘呢，你看这状态也不像是大家的闺秀，一股子风尘味儿啊，这头发梳了个卷儿，插着金簪，别着九连环，脸上抹的红的白的，各式各样的化妆品啊，小红嘴儿，看着挺俏皮。这胳膊上啊戴着什么金串子、金溜子，反都是这各种的装饰品啊。说说笑笑，搂搂抱抱，这几个人打底下上来了，就坐在那儿了，点酒点菜，连喝再闹啊，猜拳行令，这谁输了，这姑娘站起来端酒杯掐着脖子就灌，这一屁股坐这腿上了，呼，这几个人好家伙，这通热闹，王三爷都看傻了，怎么呢，没见过，天天他爸爸管着严呢，想出去玩去，没有门也没有，必须跟家念书。今天这一出，哦，这世界上还可以这样的快乐啊！端着杯子愣，王定看了看，谁谁啊啊？您干嘛呢？哎，王定，这什么的干活？他是没说出来，嗯。他就纳闷，这个是，哦，这可能家里过生日吧？谁过生日？看这样，这俩女的过生日带着儿子，不像话呀！儿子比他岁数还大，小妈过生日，小妈他妈他爸没来，这闹不清楚啊！正说着，伙计给续茶来了啊！伙计，怎么爷？干嘛的？哎呀，粉头，说了这么个词儿，粉头。王定乐了，哦，我知道了，三爷，粉头，粉头是怎么回事？一上火呀，这儿就长那粉头，那叫粉刺。我去，这。你像二位爷，您开玩笑了，这个您还不知道吗？哈，这都是烟花妓院的俩姑娘，这几位爷可能是就叫出来一块喝酒什么的啊。哦，这是哪儿的呀？这好，您这看您这状态，您跟这儿待了时间不短了，您怎么会不知道呢？啊，就是前门下这个楼往那边去。到那胡同一拐弯就是啊，那有这么一个富春院，这是富春院的俩姑娘啊，一个叫翠香，一个叫翠红。翠香翠红，哎呀，天姿国色呀，这您就外行了，这俩一般呢，哈哈，富春院三位姑娘，翠香翠红，还有一位三姑娘，三姑娘的花名叫雨堂春，也是这么好看。我跟您这么说，公子，京城中有这么两句话，眼前若有雨堂春，六宫粉黛不算人。列位，这两句话说得狠啊，六宫粉黛，皇上的媳妇儿。说玉堂春要在这皇上那儿都不算人了，这都好看到这个程度。 啊，漂亮。哦，这哎呀，来了吗？没有，这个就不能随便出来啊！您要想见的，您得自个儿去啊。那桌喊上来蓄水，哦，来了，伙计走了，王三爷把杯子放下了。王定，公子，咱们是明天才回南京对吧？对呀，好，你要干嘛？这中午啊，吃完中午饭了，没事儿，你说咱俩干嘛去？回客栈睡午觉。那个哪睡得着啊？明天赶路，路上有的是睡觉的功夫。哦，咱们接茬找地儿喝酒去，刚喝完呢，咽不下去呀。咱们找一茶馆泡茶馆去。那有什么意思啊？灌一肚子水，难道说咱们去富春院？好，你这一句话都说到我心缝里边了。三爷，咱别逗行不行啊？啊，老爷把您留下是让您收账的，现如今账收齐了，我得保着您平安无事回南京城啊。这半路途中真有个好和歹的没法交代，又何况您说您中书舍人什么意思？就是你爸爸当官，你是当官的儿子啊，你身份在这儿，您不能上那地儿去。你看你这叫怎么说话呢？这是啊，人家这个富春院是妖魔鬼怪吗？不是，还是的呀，他也是人，我也是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你知道吗？啊，要不说念书的孩子才能矫情，知道吗？哎呦，三爷您，咱们打那过进去瞧一眼，他是狼，他是虎啊，对吧？他吃了我，他是狼，我这有擒狼的汉子；他是虎，我有打虎的英雄。念书人怕什么呀？对不对？何况还有你呢，不是倒霉就倒霉我身上了，这不成。三爷，这，来结账结账。伙计叫过来结账，多少钱？给完人家，站起来就走了啊！打这桌上一过，三爷看看。怎么那意思？不如那个啊，就跟他见着了似的。打龙下来，哎呦，就这个王定啊，嘴都磨破了。三爷别去了，三爷别去了，哎呀，去了出事怎么办呢？三爷别去了，三爷又到了啊。怎么呢？没多远啊，刚才人跟楼上一指，不就那儿吗？这下楼溜达几步，拐弯就是了啊。眼门前是院子。啊，小花牌楼，门口呢有块匾，仨字儿，啊，富春院。富春院这老板呢姓苏，叫苏怀。这个爷们叫苏怀，媳妇呢就是当家的老鸨子，有个外号叫一秤金。你可记住了，老鸨子叫一秤金，这老板叫苏怀，两口子就干这个皮肉生涯，买了仨闺女来。翠香、翠红三姑娘，女唐春。那么说，有人说不叫苏三吗？对，苏三呢，是哪儿的人呢？原籍是直隶广平曲周县，姓周，叫周玉姐。您老知道苏三起介，苏三不是名字，因为是苏怀买来的，还得管人苏怀叫爸爸，管一秤金叫妈妈。您都看过那个电视剧啊，妓女们一见着老鸨不都喊个妈妈吗？啊，管人叫妈妈，管这叫爸爸，爸爸姓苏，苏怀，所以随着姓苏。他是第三个闺女叫苏三。啊，不是本名。玉堂春呢是营业之后的花名。他有仨名字，本名周玉姐。曲周县的人，他父亲是做官的。当年带着闺女带着全家人上任山西大同。府尹周彦亨，那是苏三的父亲，也是得罪了朝里的大官，全家抄斩，只有这一个闺女关卖。所谓的关卖就是家属啊，这该处理处理了，剩这几个闺女，什么叫丫鬟啊，闺女啊，什么表姐啊，都算是搁一块关卖，卖到妓院里边去。苏怀这才买了她，又打山西大同接回来的。他根上 不是大同人，根儿上是曲周县，广平府河北省的人。现在说在哪儿呢？邯郸附近，他是那儿的人。列位，听书一定要听明白了，犄角旮旯都得给人说清楚了。这是苏三的真正来历，啊，就到这儿了。富春院，三爷站在门口端详着，嗯，好。王定眼泪都下来了，哪儿好？字儿好，那行，看看字儿，咱回去吧。我不是看字儿来的啊，迈步往里就走，到门口这儿呢，伙计迎出来了。哎呦呵，这位爷您来好，来够早的呢。怎么来够早的呢？列位，什么买卖它不一样的营业时间，没有大中午逛窑子的。好好，去好去，你来够早的呢啊啊，我。我打这儿过进来看看啊，是是喊您来去，来来了就是财神爷，哎，快进来快进来。后边王定不是你，我们不，你还您也请您也请请请进来，来这位尊管，一瞧那穿着打扮是个管家样吧？这位尊管请进来吗？来人啦！好，这一说这呼啦超来一帮人，有一帮丫鬟呢伺候着，一瞧来客人了，就给让到这大厅，这大厅里边装修的也不错，富丽堂皇啊啊。不管是桌椅板凳屏风啊，整个的这一切看得出来本家花了钱了。往这儿一坐，这一帮闺女们沏茶的、倒水的、剥瓜子的、洗葡萄的啊、切苹果的、捶腰砸腿的啊，三爷都迷糊了。皇上也就这样吧。王定看看三爷差不多，咱回去吧，可以了啊，也就这意思。不是，我这个正说着呢，有打这边一挑帘来老鸨子，就是刚才咱们介绍的一秤金，40岁，四鬓刀裁，脑袋上盘着一个嘴儿，插着一金簪，脸上抹着粉，抹着胭脂，啊，抹着口红啊，嘴大啊，这儿呢还挤了几个红点儿，红点儿上火，上火挤了几个红点儿，过去老太太净这样的啊，手里边呢拿着手绢，这一走到这身子九道弯啊。哟，这谁来了？老鸨子都是好演员，说哭就哭，说乐就乐啊！哟，这谁来了？您瞧瞧呗，哪阵香风啊？这是啊，这好几天了，这喜鹊就是门口叫唤，灯花噼里啪啦跳，我这左眼一劲儿的蹦。哎呦，这是哪位呀？会说话，为什么呢？拿眼一打，看你穿着打扮，带的人就知道你是有钱的人。你要不信，丐帮来一个，他不会那么说话的，啊，一努嘴就弄出去了啊！往前一来，这个王定啊，整挨着他。王定的意思，你可别胡来。哎，那个，吏部尚书王大人的三公子，干了！这一句话更要命了，不让走了，啊！哎呦，我说的呢，这不王三爷来了呀！快快快点快点，其他的拿点好的去啊。胡拉超又出了一帮姑娘这儿伺候着王三爷，王三爷害臊了，怎么呢？他没想到这个地方服务态度那么热情。20岁的孩子呀，他也没见过这个，他不是那帮说相声天天长这个地方。脸都红了啊，坐在这儿啊。哎，那什么，王三爷贵族踏见地，我们这儿蓬荜生辉呀啊，您这是头一回赏脸呢。多会说话，头一回赏脸。旁边这王定啊，是头回来，这就走，待不住。您怎么了这位尊管啊，那个什么，那个您今儿来您打算见见谁呀啊。我们给我您奔着我来的呀。把王定气死啊，这往后站往后站啊，那个公子爷从来没逛过这个地方，这是头一次啊，是看出来了看出来了。那什么尊管，这是打算瞧谁来的呀？为什么呢？这种地方啊，怎么说呢，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就是烟花院，它也分多少种档次。你要说头等的那个， 那不是一般人逛得了的，啊，过去这个玩意儿它挺讲究，啊，头等的烟花妓院，包括这些个红牌的姑娘们，那琴棋书画弹唱歌舞，啊，一般来说大家闺秀被关卖了或者无奈下水才落在这个行业，也不是说你想象中夸一推门这就睡觉，不是那个啊，你得来几回，最起码坐在那姑娘跟你聊聊天，天文地理、衣补星象、琴棋书画，你自个儿但凡文化差点，扫了就跑出去了，觉得没有资格跟人姑娘坐一块聊天都。那就来多少回，那看你花钱花差不多了，这才有资格坐在那吃顿饭。啊，慢慢再熟了之后，到最后跟您睡觉，你不扔个几百两、上千两银子，门也没有啊。他不是那个门口亮个灯，进门扔50，想干嘛干，不是那个。啊，从头等、二等、三等，而且这个最开始他都得有人带着，没有自己一个人去的。像王三爷这个，这就属于外行。过去按规矩来说，一定是有这里边的常客啊，比如有一个于公子啊，这个于公子好逛这个呀，没事上这喝酒来啊，抽个烟、烫个头什么的。哎，有人带着来了之后，往这一坐，来来来，他得张罗。然后这谁谁谁啊，三公子，来，你们得照顾好一点，如何如何？来，快来吧，这才来站一排姑娘，这才挑来过来，你坐这儿来，啊，这伺候着，聊天头一回一定是有人带着来，没有说这愣来，俩外行，王定也没来过呀，啊，俩外行自己逛窑子，这不能不出乱吗？坐在那儿一问一问，你看这意思就知道啊，那个您来的有点不凑巧，哈哈，这中午啊，我们这儿那个。翠香翠红都出去了啊，有客人请吃饭，嗯，还有别的熟识的姑娘吗？就是你听过其他人的名字没有？我就知道一个人。三爷这才抬头，我就知道玉堂春。老鸨子傻了，来识货的了。玉堂春在吗？在。他能上哪儿去？但有一劫，太难了呀！这姑娘，玉洁冰清，她不是从小买来的那个，五岁买来之后，天天跟这儿打也打得，骂也骂得，那也行。这不是这大家闺秀啊！十几岁家遭横祸，被关卖，人家不是做哥愿意干这个的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苏三是很让老鸨子为难的，怎么都不行，谁也不见，啊。是你是买了我来了，我不是说自觉自愿，家遭横祸没办法啊！你要逼我，我就死，啊！我想死你拦不住。你看这句话说到家了，人要真想死你是拦不住的。你看什么时候电视塔上立交桥要跳楼呢？都是假的，啊！我要死啊！我要死啊！你一推他就喊救命，偷着自杀的人那是无法相救的呀，想死有的是辙呀。所以老鸨子就怕苏三死。你天天盯着你哪有十分钟五分钟瞧不见，说出事就出事啊，所以说不敢。但今天哎呀，老鸨子心里咯噔一下子，为什么呢？这是块肥肉，看穿装打扮，小伙子这状态是可以花大钱的，让他走了可惜。那什么，哎呦，那个三少爷，您这您也是富家子弟，官宦之后，我跟您这么说，我们这个三姑娘玉堂春可不是一般的那些孩子，她打来的这些年吧，她也没见过客人，她谁都瞧不上啊，你花多少钱都不成。她也说过，她说这个我也不能白吃你，有一天要是真瞧见一好的话，万一我跟她从良走了呢，这些年花你多少钱也给你。可是您知道哪儿那么容易就找着一个呢？三爷乐了，你跟他说一声去，啊，万一愿意见见我呢？王定旁边，三爷您，哎呀，他要不愿意见就算了，我们就回去。别啊！我跟三姑娘说一声，安排人在这伺候着。老鸨子出来到后边上二楼，玉堂春单有这么一个小单间自个儿住。一推门，姑娘坐那儿发愣，中午给送的饭也没吃啊。自己愁什么时候是一站呢？好看吗？真好看，比花花谢玉，比玉玉生香。 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黑不白，啊，就长得这么又狗狗又丢丢。这是我专业捧女孩的名词啊，长得好看吗？好看，又狗狗又丢丢，嗯，好看不行了啊，太好看了。一开门，老鸨子进来了，妈的肉哎，是这娘们儿最会说话啊，妈妈的肉哎啊，玉堂春都没回头。您来了，哎哎哎，来了来了，哟，没吃啊这饭呢，不顺口吧？呵，我一会儿就被厨子弄死。话是拦路的虎，衣服是渗人的毛，这两句话走遍天下有道理。那好与坏搁一边，这话让你过得去。我一会儿把厨子弄死，他可能弄死吗？但是你心里会痛快，就跟过去老北京饭庄里边那个大堂经理管事的。惩罚那个小伙计道理是一样，您跟人一吃饭，哎呀，这个菜怎么咸了？这个现在说是这个跑堂的这头了，大堂掌柜的啊，哎，这谁呀？哪伙计上的菜呀？叫来叫来，轰他走！啊，一会儿功夫让你看着，打你这包间门口，伙计擦着眼泪扛着铺个卷过去了，你痛快，你看菜咸了，伙计轰走了，一会儿上菜还是他。为你演的这出戏你都得觉得值，这是心理学啊！我一会儿把厨子弄死，闺女想吃什么呀，妈给你弄去啊！妈您别费那劲了，我也不饿，我也不想吃，哪天饿死我就得了，要不你可别去呀，妈的宝，妈的肉，哎呀，你可不能出事儿哦。哎，闺女，妈给你道喜。愣转的这话都不挨着呀，妈给你道喜。这一抬头，仇有千万，喜从何来？八个字儿，我没有喜事儿，仇有千万，喜从何来？姑娘，咱们这来客人了，哪天不来客人呢？这客人可不一样啊。这是朝里边的王琼王的人的三公子，跟呦小伙子长得那个俊呐、啊，那个漂亮，干干净净的啊，又喜庆，穿的也好啊，上咱们这儿来了，你去是大，我哪有那个福气是吧？我倒想去了，妈妈现在不是淡季了吗？是吧？我的闺女。他要是要还容着你是吧，妈妈我插上翅膀就跟他走了哈，这不是不灵了吗？现在这个人家点着名说想瞧瞧你，妈呀，我在您这儿好几年了，什么叫做官的，什么叫有钱的，拿大车拉呀得拉十天，我见过一个人吗？是闺女，你玉洁冰清啊，可有一姐，那些个人是不灵啊，各式各样的呀。但是这回这小伙子，我建议你见一见。为什么？第一，他不是普通的凡夫俗子；第二，他是头一次逛妓院。这句话打动了苏三啊！你要说他常上咱这儿来，这完了，头一回来。而且这孩子一看就是念书人啊，坐在那儿这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看着特别可爱，念书的好孩子。当年咱们也说了，真有合适的呢，寻一夫就找一主，你就跟人结婚走就得了，是不是？钱不钱的都不是事儿啊，看着你好，妈妈也痛快呀。会说话呀啊，这几句话说完了，苏三就愣，为什么呢？这一句话戳到心管子上边了，寻一夫找一主，嫁人过日子，我省得在这儿待着呀。就这一恩，老鸨子明白，好，好，好，好，好，好，快来人呐，来来，搀着姑娘下楼，搀着，搀着，搀着。聪明啊！门口好几位呢，啊，大丫鬟、小丫鬟是吧？牡丹、芍药、大菊花的是吧？丫鬟的名字嘛是吧？进来了，姑娘站起来了啊，整整头上的簪环，抖了抖身上的衣服， 妈妈，咱可说好了，我下去瞧一眼，瞧一眼就回来，知道吗？要不像你说的，可别怪我翻脸。闺女，回来你大嘴巴抽我，好不好？哎嘿，来来来，快来快来，快尝尝尝尝尝尝。老鸨子先下来了，闲人闪开，三姑娘来喽！整个富春宴鸦雀无声，怎么的？没下过楼，连后院厨子都傻了啊！三姑娘前客了，呦呦呦呦，全出来了。这大厅里边，王三爷跟这儿坐着都坐不住了，怎么呢？好家伙，所有的姑娘，连这些个什么丫鬟都过来给三爷续水，为了看看呢。这会儿喝了四壶水了，三爷您喝水，不不不，怎么呢？肺叶子都飘起来了。王定，三爷，逛窑子没好啊，老想尿尿是吧？谁让您喝的呀，是吧？这儿正说着，就打外边，三姑娘来啦！门一开，环佩叮当。啊，过去那姑娘穿的不像现在似的，裹一防寒服就走了。那会儿身上什么链子呀，什么玉佩呀、玉环啊，一走到叮当，嘟嘟啷当，叮当叮当，跟来仨唱快板的似的啊。又打外边，人往里边一走，王三爷一提鼻子，一股子清香。就刚才这些姑娘都抹啊，什么叫胭脂粉的，这个香那个粉都有，但是闻着那么俗，这姑娘一来不一样了，都没回头一闻，哎呀，就愣了。这姑娘身上麝香啊，哎呀，人身出来麝香了啊，这才回头。这一回头，三姑娘往这儿送二目，四目相对，时间就凝固了。怎么呢？太好看了。但这姑娘没有这么漂亮，如月里嫦娥，偷下光寒。姑娘一瞧她，心里边噔噔一下子，见了这么些人了，有时候在楼上瞧瞧，楼下姐妹们陪着客人跟这聊天说话，一个一个俗不可耐，今天这孩子超凡脱俗，小脸蛋白的透红，红的透粉啊。王三爷你想啊，二十出头啊，小伙子那脸就跟小鸭蛋似的。这鸭蛋呢，煮完之后啊，剥了皮儿，就剩着鸭蛋了。然后那个在粉盒里打一滚，房檐底下挂着，拿露水珠滴了一晚上，就这么透亮啊，长得好看，什么样？哎，哎，我就说这个意思啊。我这不是鸭蛋，我这是松花啊，我比他那黑啊。简短截说，你瞧我，我瞧你，心中先有了五成的好啊。人就是这样，演员啊，这很重要。您记住了，这个人呐，首先是动物。这男的见这女的，哟，我喜欢你，为什么喜欢？这是本能。至于说之后写出多少诗来，那都是看热闹的给人写的。对他俩来说，没有这么复杂，就是拿眼一打，我就喜欢你了。有人搀着三姑娘坐在这儿，这儿坐着王三爷，这儿坐着这位玉堂春啊。旁边这王定抱着肩膀，心说坏了，越待越待，得走啊，这哪行？这。嗨，嗨，啊，行了，瞧就得了，走吧，走吧，就，姑娘一瞧，大姑娘也乐了。人呐，就看这个脸，看这个眼睛，看表情，其实是不是好人呐，看得出来。面由心生啊，福虽貌转，这都在脸上呢。是不是好人？拿眼一打，一股子邪气，一瞧就知道。啊，姑娘一瞧，很满意，整个这个气质是个念书的好孩子。啊，把壶抄起来，倒了杯茶。公子，请用茶。整个妓院都傻了，三姐倒水啦。没有的事儿啊！三爷端起来了，我正渴呢。王定看着你不亏心呐，喝了好几壶，肺叶都飘起来，不是你啊？三爷您不能喝，就爱喝，嗯，高兴啊！ 老鸨子那个眼睛啊，拿眼一打，哎呦，这还金童玉女，嘿，就跟一对小瓷娃娃似的，怎么那么般配，怎么那么好啊？那个什么，三公子，您吃饭了没有啊？
没有啊。
王定看看他，哎，你又逛窑子又说瞎话，可不行啊。刚吃完呢，刚吃完，怎么又没吃呢？这我这饿了，饿了。哦，不是，那咱回去吃去吧，回去吃去吧。老鸨子说：“别去，别搞难，这儿就在这儿吃。”姑娘也没吃呢啊，来来，这准备，这炒菜去。煎炒烹炸，焖溜熬炖，一会儿的功夫，一桌菜摆上了啊。姑娘拿起筷子来，夹了一筷子菜。给递的布碟里边啊，三爷站起来接，谢主隆恩，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啊，自个儿也叨了一筷子鱼给姑娘夹过去，你看我，我看你，脉脉含情，哎呀，整个这屋里边时间凝固了，只有王定一个人默默的流泪啊，哎呀，要了亲命了，哦，吃上饭了。啊啊，这可怎么弄啊，这玩意儿啊，真是的。不是那个、三爷差不多得叨两口得了啊，那个咱还有正事儿呢啊，咱们那个明天都大车都套完了啊，那个咱们那个有事，老鸨子，哎，尊管您怎么了，您这也是跟着三爷的人了，您怎么就不明白三爷的心，我明白什么呀啊。我心里都着火了，你知道吗？啊，我们有正事儿，我告诉你，我们出来在客栈都没人盯着，客栈这还搁着3万两银子呢。哦，老鸨子这眼睛都掉出来了啊！多少？3万两银子都在箱子里装着呢。哎呦，一看这事儿，这关门，关门，关门。干嘛关门不让走？哎呀，这没想到的事情！哎呀，这炒菜去，炒菜去，炒菜去！一会儿功夫又炒一桌菜，又码上了啊！盘子上面是碗，碗上面是盘子。哎呦，这一桌到最后，三爷跟玉堂春对脸坐着，看不见对方了啊！都菜啊啊！我实在吃不了了，你别弄了啊！那什么，那个，今天得见三姐，我至荣幸也。说了这么句话。老鸨子乐了，哎呦，我说三爷，您呐干嘛这么客气，相逢即是有缘啊，我倒想给您换个称呼，以后啊您就是我们的三姐夫了啊，您瞧咱们做个亲好不好啊，这话的意思就是你留在这儿吧啊。三爷这脸腾就红了，哎，王定，就叫三祖宗都不行啊，咱们得走。哎，王定，你先回一趟客栈，取纹银300两。干嘛呀？那个我有用处，你再取20两纹银的散碎的，拿来我有用。三爷，您到底要干嘛？哎，你是看着我长大的，我要干嘛你还不知道吗？我是个念书人呐，而且你留在这儿陪着我，咱们是要账的。现如今账要完了，后天啊，明天啊，咱不是要走了吗？我就问你收拾好了没有？收拾好了，车准备好了吗？早准备好了，那不就得了吗？啊，我还能不听你的吗？哦，三爷，你要这么说我就踏实了。那什么？那您让我取300两银子是干嘛呀？哎呦，你怎么糊涂啊？你拿了之后我就告诉你啊，你快去。三爷，咱可说好了啊，那个您可得听我的，没错，这事儿你听我的，其他的事儿都好商量，我听你的。王定站起来往外就走，奔客栈。这屋里边就剩下玉堂春，剩下这位王景龙。二人对面相坐，姑娘端起杯来，三爷，我有句话说。 王三苏三俩人不说话，就是这么坐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什么话都在心里边啊。在他老鸨子嗓子都哑了，就他张罗着谭呐，快点啊，喝水啊，吃啊。俩人到二楼睡觉，这个过程就不用多说了啊。到最后老鸨子一瞧那箱子空了，心里琢磨，行了，三爷这戏啊唱到头了，门关着呢，大早上起来的啊，啪啪啪一砸门，哎呀，我是你三姐夫，我是你祖宗，你都会什么呀？会花钱。你最得意的是什么呀？逛窑子。老头老太太，合适合适，孩子爱看比看喂猪还痛快呢。